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辉瑞和默克生产的新冠口服药。美日制定联合作战方案，为台湾遭受入侵做好应对准备。被中国政府判刑的维吾尔学者之女谈在美八年抗争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维吾尔学者伊里哈木2014年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女儿菊尔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八年来在美国为父亲和维吾尔人发声与抗争的经历。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专访的完整内容。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批准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口服药的一天后，又批准紧急使用默克公司生产的类似口服药。有高风险的成年人一旦出现新冠病毒的临床症状后，可以服用默克公司生产的这种药物。由于对骨骼和软骨发育的担心，该药没有被批准用于18岁以下的人。据报道，辉瑞和默克生产的这两种口服药都对新冠病毒变种奥密克戎有效。据报道，默克口服药的有效性只相当于辉瑞公司对应产品的三分之一。美国政府将购买足够治疗310万人的默克口服药，一个疗程需要服药5天，每一疗程花费$700。隶属美国陆军的一间著名医院，据信即将推出能有效应对包括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在内的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美国国防新闻网站防务一号12月21日报道说，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在过去近2年来一直在研制一种能够抵御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这个月刚刚结束了对疫苗的第一阶段临床实验。研究人员称，现阶段的研制结果振奋人心。位于首都华盛顿郊外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医院之一，也是历届总统就医的首选医院。美国总统拜登12月23日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使之正式生效成为法律。该法案将禁止新疆产品进口美国，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并非由强迫劳动制造。该法案上个星期先后获得了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一致通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法案签署生效后发表声明称，解决强迫劳动问题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布林肯强调，美国已经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确保所有全球供应链不使用强迫劳动，包括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布林肯还呼吁北京当局立即停止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犯罪行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声明中赞扬拜登总统签署该法案，称这象征了白宫和国会两党一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打击新疆强迫劳动的暴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拟定了一份联合作战方案，为台湾出现遭受入侵等紧急状况做好应对准备。日本共同社12月23日引用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个作战方案计划在日本西南的鹿儿岛县至冲绳县的西南诸岛建立临时攻击基地。这个方案可能会在明年1月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2+2会谈的时候得到批准。日本共同社还引用消息来源的话说，在台湾情况危急的时候，美军将在日本自卫队的支持下派兵进驻西南诸岛。美日之间有着长期的同盟关系，双方的防御合作最近2年更加频繁，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日本西南诸岛大约有200多个岛屿，大多数都有居民在那里生活，可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使用的地点有40个左右。 温和派维吾尔学者伊里哈木2014年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女儿菊儿自2017年以来就没有再听闻父亲的消息，父亲的关押地点和健康状况也不得而知。他和家人只能彼此安慰，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菊儿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八年来在美国为父亲和维吾尔人发声与抗争的经历。
首先祝贺你的第二本书即将在明年年初上市，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你希望带给读者什么样的认识？
我父亲是14年被抓捕的，那么我想你也知道这个集中营啊、在教营这些事情大概是16年底17年初的时候才被报道出来。那么我父亲是最初最开始被抓捕的这些维吾尔人之一。那么我这本书就是以我父亲的故事为展开，来连接出这个16年底以及17年初所发生的这些大规模的抓捕行动，维吾尔的抓捕行动。那我会涵盖我这些年来为了我父亲以及为维吾尔人做出的声援的各种活动。我也有简短的写了一些关于我现在的工作的内容。我现在在做关于强迫劳动方面的一些研究。
你目前任职于关注劳工权益的非营利组织，刚才你也提到你专精于在维吾尔强迫劳动的这个议题方面，那和我们说说中国政府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说法？
中国政府否认这个强迫劳动的存在，或者是集中营、教育营存在的这个言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因为，证据也好，证词也好，现在是，非常充裕了。很多维吾尔人曾经都是有工作的，那为什么他们要参加这些劳动转移计划，远离他乡，远离自己的家人，远离自己的亲人、孩子等等，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最低工资甚至无工资的这些工作呢？我也希望国际上的各个公司，无论是在哪一方面，服装业也好，还是食品业也好，还是太阳能业也好，我希望他们都可以抵制任何有关于强迫劳动的一些行为，并且希望他们能停止做这种强迫劳动的行为的帮凶。
美国的消费者可以怎么做才不会在无意之间使用到维吾尔强迫劳动的产品呢？
我并不是抵制中国制造，但是我抵制一切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做好功课去真正的了解并认知到在维吾尔人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只有在真正了解到这个事件的背景，你才可以做出实际性的这些下一步就是帮助维吾尔人的这些声援活动。那么比如说支持这些因为声援了维吾尔人而受到了抵制的这些品牌，那么或者是不去在一些公开支持强迫劳动或者是公开支持新疆棉的这些品牌不在这些品牌消费，那么去支持那些因为做出了正确的事情而受到打压的这些品牌后，那这样可以鼓励到更多品牌去做出正确的事情，做出正确的选择。
美国国务院认定新疆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行为。最近呢，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也发出了报告，指出有合理依据相信反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行为正在新疆发生。中国驻美大使馆则表示，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口以及预期寿命有增长，从来没有发生种族灭绝的行为。你怎么看这样两种说法的差异，以及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呢？
首先， 这个集中营还有这些在教营这些事情是一七年初报道出来的，2017年初到2018年这一段时间是最先报道出来的。那么在当初刚报道出来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完全否认是有任何集中营教育或者是在教营存在的，并且说维吾尔人是生活在欢乐的土地上，过着美满富足的生活。那么在无数的报道证据卫星图像等等被揭露出来之后，甚至是官方流露出来的文件等等被揭露出来之后，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啊，维吾尔人确实被关押了啊，但是他们是被送去接受再教育，接受职业培训。那么首先不说不说这个在教育营以及反人类罪，从过去几十年来说，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藏人的人权被侵犯，从未承认过在六四期间就在天安门发生的这些事情，从未承认。那在香港做出的这些他们的香港人的人权被剥夺，他们也不承认。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这次会承认呢？那现在失去生命的维吾尔人不计其数了。那我上个星期刚去参加一个葬礼，就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在这个集中营待了一两年，那么出来确实被放出来了。那被放出来没多久就因中风去世了，就是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那我没有办法直接说我没有直接证据说他就是因为在集中营被杀害的，但是年仅56岁的一位男性在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之后就因中风死去。那而且像是此等类似的故事我已经听到无数次。那维吾尔人生命安全被受到迫害，这已经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鲜见的少有的事情了。
你来到华盛顿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相信你也和不少的维吾尔人有过接触。那从你看来，维吾尔人如果想要离开中国来到海外是容易达成的吗？还是说有越来越难的趋势？
近几年出来的维吾尔留学生也好，出来工作的维吾尔人士也好，就是这个数字是有骤减的。我也有听说，就是维吾尔人能拿到护照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拥有护照可以被这个当地警察作为一个理由去逮捕你，所以很多维吾尔人甚至是害怕去申请护照。那么当然我也有听说过是近几年有出来的维吾尔人，但是这个数字就是当然没有以前多，那也是越来越难的，我认为。
那维吾尔人们他们来到海外之后就拥有完全的自由了吗？还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畅所欲言？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经营餐饮业的业者他们可能会比较避谈政治，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像是我这七八年以来，我很多人觉得哇，你不怕你家里人被更加迫害吗？等等，那就哪怕是我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去为我父亲发声，为维吾尔人发声，但我是也有limitation 的，我自己也会限制自己能说什么。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有一些人可以见，有一些信息我可以发送，有一些就是言论我可以发表，但有一些是不可以的。那我自己也得 censor myself， 我也要自己去限制控制我自己。那因为什么呢？那也是因为担心我家里人的安危等等。那很多维吾尔人都是有相同的一些担忧的。那像是餐饮业等等那么很多他们的就是目标人群都是知道维吾尔饮食的，那很多那就是代表中国客户了，没有当地就是中国群体的就是消费者客户们过来消费，那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难营业下去，那也很难支持他们就是他们的平常的生活支出。那除了就是经济上的担忧，那也有当然像我一样担忧自己还在境内的家里人的安危。那我们会时常担心，我说了这句话 会不会让他们被送进监狱？我说了那句话，会不会让他们受到某种迫害？那这是我相信是大部分海外维吾尔人的一些担忧吧。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担忧。
我们最近在 NBA 球员坎特领导的停止维吾尔强迫劳动的集会上见面。我们在这个集会上有看到许多的藏人、香港人以及台湾人都有出席这一场集会。这些比较小的群体有什么样的共通点？那你又是怎么看这些比较小的群体集合起来发声？
我们都是被迫害的群体，那我们都是被迫害的少数群体，像是我们都在努力的发声，但是我们没有被听到。那我们一直以来在努力的让我们的声音被全世界听到，努力的想去做出一些改变，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在迫害我们的家人，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那我非常感谢这个坎特先生，就是作为一名运动员能勇敢的就是公开出来，为我们声援，而且就是做出可能牺牲他的就是职业作为代价，那这是非常勇敢，我也非常就是感谢他。那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无论是好莱坞的名人也好，还是其他运动员也好，我们也知道马上Olympics 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要马上就要在中国开始了。那我也希望有更多运动员，那像坎特一样的运动员，能够勇敢地指出中国政府现在做出来的这些不当的行为，对无论是维吾尔人也好，藏人群体也好，还是香港人也好，做出这些不当行为，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中国，能够督促中国政府，并且帮助中国政府尽快及时地纠正他们的这些错误行为。
你的父亲伊利哈木，他在2014年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他的近况，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了解？
2017年也是在就是维吾尔人大规模被抓捕这些报道出来之后，就这一段时间，其实也是随着更多的报道，关于维吾尔人的报道流露出来，那我也有更少的关于我父亲的消息了。那当然这之间有没有直接关系我不清楚，但是2017年以后，我的家里人就没有，我的亲人就再没能探访过我父亲。那他现在是据我最近一次消息，也就是2017年以前，那我是知道他是被关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的。那在那之后，2017年之后，他是有没有被转到其他监狱，还是说被转到了集中营也好，被转到了工厂工作也好，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我并不知道，我也无从得知。那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我还有我的家人最大的就是担忧。他甚至活不活着，我们也不知道。那有些时候我去安慰自己嘛，我和我家里人，我们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尤其是像上个星期我刚参加了朋友的葬礼，父亲的葬礼。在葬礼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简短的念就是祷告文嘛，就是我们穆斯林的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也是维吾尔人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传统。那我们会就是念一段古兰经去来为这些就是去世的就是亲人做出祷告嘛。在那个时候，我包括我以及在场的很多人，我们都大部分人都无法控制自己心中的酸楚吧。然后我虽然答应过我父亲不在众人面前哭，但是我那个时候眼睛就是也是没忍住，稍微其实不是很想承认，因为毕竟答应过我父亲。我爸爸对我说出的在北京机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别哭，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维吾尔姑娘，就是让别人觉得我们维吾尔姑娘是勇敢的。就是所以我一直就是努力不在众人，就是外人面前就是流泪。但是当时参加我朋友父亲的葬礼的时候，我没有忍住，然后我很担心下一次听到我父亲的消息可能会是类似的消息。
你的其他亲戚和朋友他们的处境如何？你和他们的联系畅通吗？他们有没有被送进劳动营之类的情形发生？
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跟就是老家的亲人联系的，多年前他们就已经把我从社交这些网络社交媒体上删除啊，有些从微信上就很早以前就把我已经删除掉。那当然理解了，那我相信大部分海外人也都是有同样的就是经历的。因为像是在现在是在新疆，如果你手机里面有跟海外人，哪怕是你的亲戚有联系，那很多人都会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好的遭遇。所以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没有跟就是老家的亲人直接联系，但是我通过其他朋友，尤其是汉人朋友因为他们的处境相对来说会好一点，通过他们我有了解到，那像我的一个堂姐，她是被判了10年，她曾经是一个护士，她的名字叫诺拉利亚姚根，那她就是被判了10年。像是在新疆每几个 block 每几个街道上，你就会看到有检查站，那检查站就会要求你交出你的手机，那在检查站的警察就要查你的手机，那这个在检查站的这个警察就查到了他手机里面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我不太了解具体的事情的详细经过，因为我也是听到其他汉人朋友的转述。那听说他是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以及一个我父亲的文章，那他就被禁止出行，然后就问他你为什么有这个他的照片，为什么有他的文章，他就说他是我的叔叔，我为什么不可以有，我也没有犯法。那他就因为如此他被判了10年。
你是在2013年的年初来到美国的，2022年即将到来，你在美国将近有9年的时间，这也意味着你已经9年没有回家了。而你也从一个青少年成长为一位独立的女性，和我们回顾一下9年来你的心境上的变化以及成长好吗？会不会有想念北京和新疆的时候？
哇，你这么一说，真的感觉时间过得很快。2013年2月2号是我来从北京飞往印第安纳的那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就是我父亲，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两个弟弟，我的家人。那当然想念北京啊，与其说想念北京，我更想念我的家人。与其说想念北京，我更想念可以放学走15分钟就能到家的那种感觉。那更想念的就是放了学还可以找理由跟爸爸说，跟两个弟弟说，哎呀，我可不可以跟同学玩一下，我等一下再打给你。那我知道等一下打给他总会有人接，但现在我无论是24小时对着手机无时无刻的看也好，无时无刻的想去拨通他的那个电话号码也好，那我也知道是没有人会接的。那我也知道我哪怕是走15分钟半个小时150分钟，我也没办法走到家，也没有人会帮我开门。那我也知道我要是现在飞回北京的话，我也知道我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那我也很想念在老家的那些亲人，我的堂姐堂哥堂兄弟姐妹们我的叔叔们大伯们，我都很想念他们。这么多年，2011年是我最后一次回新疆我记得当时是和我父亲一起，甚至还伴随着几个警察，几个警察一直整个20天都陪同着我们跟我们睡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睡，时间真的很快，过得很快，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匪夷所思有时候觉得一切就像一场梦。那我这样说就感觉很矫情，但是我希望这就是一场梦。我希望哪一天我醒来，没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没有再遭受迫害，上百万的子女父母们不用像我这样子期盼能安心的给家里打通电话， 能安心的等到听到嘟的一声，就是父母能接听说啊，孩子，我在家里给你做好饭，等着你回家。真的，这个我真的希望这是一场梦，然后我希望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画面是我最希望能看到的，希望这一切都可以能尽快结束吧。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在他执政第一年的节日贺卡当中引用了海伦·凯勒的话来抚慰在疫情中的美国人民。与此同时，每年白宫历史协会都会推出以历任美国总统为主题的白宫圣诞吊饰。2021年纪念的总统是林登·约翰逊。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年的新冠疫情虽然已经受到控制，不过包括 Delta、Omicron 等变种病毒的连番出现，也使得各国以及美国本土都继续的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以及旅行限制。那么许多人呢，也因为确诊或者是因为住院重症等等因素而无法与家人团聚。因此呢，在拜登总统第一年的节日卡片的主题呢，就是要来抚慰并且激励这些受到疫情所苦的人们。贺卡的正面是有着节日装饰的白宫南门，卡片中引用美国残障人权益倡导者海伦·凯勒的名言，世上最好最美丽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要用心去感受。下面则写着拜登总统与第一夫人吉尔的贺词，愿来自心中的礼物在此佳节时分陪伴您与家人。卡片的背面则写着悼念所有因 COVID-19 逝世的美国人，并且表彰第一线工作人员、急救人员、美军官兵及其眷属。此外，白宫历史协会每年都会选择一位美国总统为纪念主题，以此来打造当年的白宫官方耶诞吊饰。而在2021年，他们所选择的总统则是第36任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约翰逊原本是肯尼迪总统的副手，1963年11月22号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就任总统。1964年他赢得总统大选，连任到1969年。他任内提出了伟大社会愿景，推动民权运动、公共广播、联邦医疗保险、教育援助、公共服务等政策，并且协助数百万的美国人脱离贫困。在内政上，他延续了肯尼迪的路线，促成通过并且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案，并且继续推进太空计划。1969年7月16号，约翰逊参加了首次登月任务阿波罗11号的发射。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则因为越南战争而受到了批评。2021年的白宫耶诞吊饰设计的灵感正面来自约翰逊一家在白宫蓝厅过耶诞的传统，而吊饰背面则刻着约翰逊的一段话：我们的使命是本国最古老最基本的使命，即纠正错误，伸张正义，为民服务。而昵称 Lady Bird 第一夫人则是因为推广种植花草来美化公路而闻名。约翰逊以及第一夫人克劳蒂亚都是德州人，因此约翰逊引言的周围则是环绕着克劳蒂亚最爱的德克萨斯州的州花矢车菊。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